这是孔子问学徒。那么正因为如此，子贡善问，能言善辩，又能够深切了解老师的思想和做法，所以很多人想了解孔子怎么办呢？问子贡。这个你比如说子贡，比如孔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叫至圣文则也，文圣智则始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。文质彬彬现在也是个词，就是一个人君子，谦谦君子，文质彬彬，非常令人喜欢的样子，对吧？这是孔老夫子对君子的一种要求。既有智的一面，也有文的一面，文质彬彬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达到君子的地步。有一个人叫姬子成，姬子成在这个《论语颜渊篇》里边，他就问了，他说：“君子智而已，何谓文？”当一个正派的人，你只要是讲究智就行，不需要文。干嘛需要文呢？孔老夫子说：“既要智，又要文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这好像不对吧？哎，这是问子贡的。姬子成对孔老夫子这个君子的概念理念表示不同的意见，向子贡来表达。子贡当然会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来答辩这个事儿。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，可惜啊，你对君子这种理解错误。哎，我老师没讲错，应该就是文质彬彬，即一个人得有智的一面。智是什么？本性天性。你比如说，我渴了要喝水，饿了要吃饭，哎，我这个有话要说，我表现我这个本质的一面，天性的本质的，这叫智。文是什么呢？文是一个人除了本质之外，天性之外的，加注意后天的这些思想观念，哎，这个修养礼仪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光有本质的东西，这个吃喝拉撒睡，哎，男女之事，那你当然是可以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思想观念修养气学识，没有这些文的东西，真成不了君子。哎，这个子贡在这儿说了一句话，四不及舌。他说你说这话呀错了，以后不要这么说，因为一个人舌头这个之快，说出来的话传起来非常快，比四匹马拉的车都快，所以一定要慎重说话。也就是说你这个话是个错误的话，人家马上都传播出去了，知道你这个人这么水平低呢。他说文有智也，智有文也，文和智是不能分开的。一个人身上要有文，要有智，更要有文。他在这儿又举了一个例子，说虎豹之唇有犬羊之唇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当这个一个虎一个豹活着的时候在那奔跑，虎豹是什么样你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个犬羊什么样你也一眼能看出来。可是如果把这个虎豹和这个犬羊杀死，把他们的皮割下来，把毛拔掉，就剩下这个皮革，老虎皮和一张羊皮挂在这儿，你一般人能看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你现在都已经没有文了，只是智了。一个圣人的智和一个这个平常人的智是一样的，他都是吃喝拉撒，都是这个男女之事，没什么了，没什么区别。可是呢，加上这些文的东西，就是文士文采，这就好像这些野兽没有毛了，没有毛了的皮是一样的，有了毛了你才能看得出哪个是老虎，哪个是犬羊，对不对？古人对于这些动物这个知识比我们现在了解多，因为现在我们远离大自然了，所以讲起来非常费劲。但是我想他和他讲的这个文和智的这个关系，他是打了个比喻。 一个人如果没有文的东西，只剩质了，就好像剥去这个皮肉，剥去这个皮毛，那个皮一样，老虎皮和羊皮一般人看不出来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还是要有文的东西，不能光有质。这是子贡站在老师的立场上为老师的这个观点进行辩护，说得非常之好。那么在这方面那个还有很多的例证。你比如说子琴，这个子琴有人说是孔老夫子的一个晚年的一个弟子，子贡的小师弟，刚进师门，不太懂道理，哎，所以很多事都要问子贡。子琴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世邦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于亦欲之于。”就是这个我们的老师啊，到一个国家去，总是要跟人家打听你们的这个政治制度有哪些啊，如何如何。他是靠自己求来的，还是别人给，就主动就给他奉献出来？哎，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。孔老夫子确实好学，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去了解人家的政治，哎，要闻其政。那么子贡就讲，他说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”孔老夫子不用特意去追求这些东西，一到一个国家，那国君主动就会把这些东西告诉孔老夫子，因为我们的老师是在道德方面是令人尊敬的，不仅我们国家的国君尊敬，其他国家的国君也很尊敬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为老师代言。为老师代言的例子很多，你比如说这个太宰问于子贡。太宰啊，这可能是鲁国的或者是魏国的一个官员，问子贡：“夫子圣者于何其多能也？”他说：“你的老师啊，这个是个圣人吗？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才能呢？”哎，子贡曰：“故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我的老师天生啊就是一个这个做圣人的料，所以他能够有很多才能。在这里边我们不妨可以看出子贡对老师有崇拜的意思。哎，实际上孔老夫子听到之后呢，他说：“太宰知我乎？吾少爷将，故多能比试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当官的不太了解我呀，我啊并不是什么圣人。我小时候贱，这个贱不是说下贱卑贱，而是我这个小时候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小时候什么事儿都干过，所以我多能比试。哎，我不是我生来就能够这个有很多才能，多才多艺，而是我干过很多营生，所以这个会这会那。作为一个君子，我会的不算多。”多乎哉？不多也。嗯，那么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这个魏公孙昭问于这个子贡。魏公孙是这个人，这个问子贡：“仲尼焉学？”你的老师学什么呀？子贡就代言说，他说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。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尝师之有？”哎，对别人对孔子的学问有质疑的时候，子贡为老师代言做广告：“你老师都学什么呀？你看我老师什么都学，文武之道未坠于地，在人。文武之道那就大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里边这个政治内容多了。”不仅有道，而且有人。那么贤者识其大，不贤者识其小。对于我老师的学问，学问高的人能看出他这个学问很大，一般的人也知道他有一些学问。哎，就是说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这个圣人呢，就像一口大钟，你有力的敲这个钟声音大，你这个力量小敲着这个钟就声音小，就是大扣子大名，小扣子小名。哎，我老师肚子就学问多了，你会问，你能够问出很多问题，你不会问，那老师会告诉你的很少。 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我老是什么都学，也没有固定的老师。哎，你看在孔门弟子里边，子贡的地位就是这样，不仅老师喜欢，经常跟他交流，而且可以做孔子的代言人。但是子贡为人又非常谦逊，哎，他不是说这个头脑聪慧，我恃才傲物，看不起我这些又傻又笨的这个同门师兄弟来，哎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是谦谦君子。哎，有一次孔子就问他说，这个如欲回忆孰欲，哎，子贡啊，你和这个颜回你们俩比一比，是谁更好一些。哎，刚才我们都讲这个例子了，哎，这个例子就很有意思，孔老夫子有意拿他和颜回比，就说明在心目中这俩弟子是不相上下的。子贡怎么说呢？次也何敢妄回，我子贡怎么敢跟颜回颜渊相比呢？何敢妄回，回也闻一以知十，次也问一而以知二，我这个人是聪明，你问我一我知道二。可是颜回大师兄他了不起，他你问他一他能知道十，哎，我比不了他。哎，这是当然，这是子贡的一个表达。实际上论聪明程度，颜回我不如子贡，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谦虚的说法。那么不仅是在同门师兄弟里他这么谦虚，有人甚至认为子贡你别谦虚，你比你老师还强，有人这么认为的。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夸奖，那么子贡往往是这个却之若鹜呢，就是说不能那么讲，你们看错了。这是孔门大弟子颜回。我们讲这个孔子的子贡的学问呢，为学啊，他不是死学，哎，他是学以致用，他有这个做政治家这样方面的一些思想准备。那么有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，那么子贡不是善问嘛，有一次他就问老师，有美玉于斯，运睹而藏诸，求善加而沽诸。哎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块美玉就在这里放着，我们是把它做一个很精美的盒子藏起来收藏着呢，做一个玉器收藏家呢，还是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呢，卖个好价钱呢？实际上这是子贡啊一个比喻。你看我们学富五车，每天这个讲究仁义之道，学了这么多东西，一肚子这个为国办事的这种学问，我们是在这永远做学者呢，还是出去就为社会做贡献，为国家立新功呢？是这么一个意思，一个比喻。那孔老夫子这个回答，孤之哉孤之哉，吾待古者也。他说我是同意把它卖掉，把它卖掉，我就是一个等待买主的人。虽然孔老夫子也是这样，不是个死学书呆子，他也是想把自己的一肚子学问经过济世之才用之于国家治理，用之于这个社会复兴上面，复兴周礼。那么在这一方面，师徒二人一拍即合，都是那种学以致用的大才，不甘老死于书本之间，是待家而沽的这个政治家。那么孔老夫子也反对死学，他曾经说，他说宋诗三百授以政不达，始于四方不能专对，虽多一席一位。一个人一个学者学了满肚子的学问，哎，会背这个诗经三百首，给你一个这个一个乡镇，你管理不好，让你派你到美国去做大使，你不能这个不辱使命，你学的再多也没用啊。 所以孔老夫子他的学问，他的为学的目的也是学以致用。那么子贡不仅在这方面有心理准备，那么他也有很高的政治才能，而且为这个自己将来这个干政啊，这个积极准备着。啊，孟子曾经讲说这个子贡啊非常的有政治才能，说他是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，他有这个才能，到一个国家他待不上多久，他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哪些问题，该怎么管理，该怎么治理，要做哪些改革，这非常了不起啊。下面就有这么一个例子，就是在子贡拜孔子为师不久，他当时才17岁嘛，跟老师到了鲁国了。到了鲁国之后就发现问题了，怎么呢？正好赶上有一个小国家叫朱子国，哎，我这个姓朱，这个朱加毛尔丹，这个朱子国也是鲁国的一个附庸小国，经常到鲁国进行朝贡，哎，这个拜节送礼。在朝贡的过程中呢，这个鲁定公和朱隐公这两个国君呢都有失礼的地方。少年子贡一看就看出来，嘿，这俩人这个以礼观之，二君者皆有死亡焉。他当时就说出来了，孔老夫子在一边还说不要多话。哎，果然后来这个子贡说的这个按照孔老夫子的话，赐不幸而严重。他说对了，这两个国君都不得好死，为什么呢？都不是那种这个干国君的料儿，最基本的礼仪都不讲究。你想，在那么一个讲究礼仪的时代，你能干得下去吗？所以这可以看出子贡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政治才能，一眼就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兴衰来。哎，这不得了。另外，子贡在政治方面，他有个重要的一个政治思想，就是上任清行。这方面材料并不多，但是有这么两个史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。在韩非子这个《内出说》上里边，就讲到这个子贡啊，读历史一看，哦，殷商历史，读一读里边的法律，殷治法，行弃灰与节者。哎，殷商时期人们的环境意识非常的强啊，比现在。你在大街上倒垃圾、倒灰土，对不起，你犯罪了，怎么刑罚？把手剁掉。要是我们现在的有些人不小心穿越到了殷商王朝，天天我们那个倒土法，那个满大街垃圾，有多少脚手都不够剁的。所以你还是穿越唐朝吧。哎，子贡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殷之法太重了，他就去问孔子。他的说法是什么呢？弃灰之罪轻，断手之罚重，古之人何太易也？古之人怎么制定这么严苛的峻法呢？我认为应该改革。这是他的一个理念方面的一个学术层面的一个和老师探讨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有这样方面的言论。哎，《韩氏外传》记载啊，这个当时是季孙氏主治鲁国的政治。季孙氏呢还是比较有才干的，哎，赏罚分明，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一定要按照他的罪去处罚他，该死的死，该杀的杀，按说是可以啊。可是子贡看出问题来了，子贡就对这个季孙氏就讲，他说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郑国的子产是怎么治理国家的，子产就是上任清刑。哎，这个人如果是死罪了，暂时不让他死，让他去做什么什么工作，也就是戴罪立功啊，他会 非常感激，会非常卖命的工作。这个人比如说该判10年的，给他判8年，这2年让他知道这个为什么给他减刑了，让他知道感恩，让他知道为社会做贡献。所以后来这个郑国在资产的治理之下，老百姓非常安居乐业，而且生产发展得非常之好，国家也很兴旺。这个季叔子一听，哎呦，这个您讲得很对，果然就听从了子贡的建议，哎，就轻刑减政。你看，这是子贡是很有政治才能的。